然后那时候爸爸就会在阳台上种各种花呀、草呀什么的。那时候种菜还比较少，我觉得我热爱园艺就是估计跟我爸有很大的关系。
在我看来的话，我觉得一个黄瓜，你种2颗，就是基本上你一个夏天可以黄瓜自由。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每年都要种它的原因，太丰产了。
种了一段时间，我就会觉得我跟他们是心意相通的，
啊，懂懂懂，
对，就是那种感觉。而且因为你每天都去看他们，然后每天就会有
不一样，
抚摸他们，然后跟他们聊天。
我觉得我整个的生活中间最让我放松的，就是我和他们独处的那个时候。我每天早上起来，如果是晴天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是跑到阳台上去。哎呀，我就看看这个，看看那个，我心情超级舒爽。
我也是。
欢迎大家收听本期《明日之路》播客。今天我们很高兴的和两位生活在朱家角的朋友一起聊聊阳台上种菜的事情，请两位和听众打个招呼。
Hello，大家好，我是一个有娃又有猫的剧场人，我叫陈晨晨。
Hello，大家好，我是甘莹，我在就是我们家的一个大露台上种了很多。可以看也可以吃的花，
还有草，
对，还有草，平时就是做瞎搞一些艺术，
那我也是瞎搞，
真的就是瞎搞啊，瞎胡搞，
胡搞，上海话来了，
对，
而我还没有开始种，我准备从这两位身上学一点开始起步的东西。以前我们家只有外婆会在阳台上面种月季和一些多肉吧，就是很好种的宝石花什么的。但是外婆种的那个月季确实是年年开的，然后唯一一个能吃的是葱，就是外婆照顾我小的时候来照顾我的时候，基本上每顿饭都要我帮她从阳台上捡2根葱过来。
对，我也打算多种一点小葱。小葱、香菜、芹菜、大蒜这些都可以多种一点。但是我小时候吃过一种那种很细很细的小香葱，但是现在不太能买得到，也不太能找得到这个种子。
对，
但就是这个东西，
对，就是那种很细很细的小香葱。现在葱都好粗哦。
对，不一样。
对，
现在像介于小葱和大葱之间的一种葱。
我就要寻找那种细细
细
的
细
小
的，
香葱，
对，香
对
葱。
的。
或者有时候也可以去看有没有野葱，就跟你去挖荠菜一样。
对，今天做完核酸别忘了。
是的，要去弄荠菜花。
荠菜花和荠菜不是一个东西是吧？
荠菜开了花，它就荠菜花。
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已经开花
对
了。
对对，荠菜就是2月份它就可以慢慢看到一些荠菜了。我今天想去采荠菜的时候就太晚了，我是想弄点荠菜来就是包馄饨啊。
有一些可能刚长出来的，应该也还可以吧。
哦，我还没有看到了。
不过我应该也是一周前吃的，但是朋友他买的，在那个路边，就是
哦。
新丰路那里摘了，然后他就买了，然后就做了荠菜馅的饺子。
你能不能再分别介绍一下你们是哪里人？你们小的时候的那个环境，种花、种菜、种果的情况？
我是广西人嘛，我们那边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住的地方一般都是一栋楼一栋楼这个样子的，所以居民都会有那种在自家的楼顶上、天台上种菜的这种，还有养鸡，会有一个鸡棚、鸡舍，然后会有一个专门烧柴火的地方，然后还有就是专门种菜的地方。
都养鸡，然后都烧柴火，都种菜。
标
对，
配。
基本上就是这样，因为它有点像是把农村的生活搬到了自家的那个天台去实现。然后像我们家那时候是爷爷奶奶家是这个样子，但是我家是住在宿舍里面的。
就没有天台可以用。
天台是公用的，但是就是每一家可能会分到一个小一点的那个，
面积。
小一点面积的一个像是阁楼一样的东西，然后你就自己去处理你要怎么弄。还有就是会有阳台嘛，阳台还是挺大的，我们两广的阳台是很大的。然后那时候爸爸就会在阳台上种各种花呀、草呀什么的。那时候种菜还比较少，我觉得我热爱园艺就是估计跟我爸有很大的关系，各种各样的花草，然后有时候他会去那种园博会，99年去了昆明的园博会，然后他买了很多那种花草的种子，然后回来种， 具体种了些什么我现在也没有印象，因为那时候我还不那么热爱。
嗯嗯嗯。
但是我印象中小时候会经常帮他把那个芦荟分盆。
啊，芦荟超好长。
对，他就会长出很多小苗苗嘛，你就要去给他们分。
而且芦荟有很多功能，可以吃可以敷，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家这么爱芦荟的原因。
现在也种。
嗯，现在我也种。对，但是也是那年冬天的时候
冻死了
最大的，然后只有一些小苗苗还活着，然后现在还在苟延残喘。嗯，
慢慢会长大的。
其实有很多花草它们都是有食用功能的，比如说我家种的那个昙花，晚上赏了花，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把它给剪了。
嗯，
然后就煮糖水。
哦，煮糖水。哦，
对。
是香香的呢还是甜甜的？
我没有不加糖吃过，但是你就算加一点糖它也很就是有一种有点像你在吃银耳羹的感觉
啊，这么糯
的。嗯，滑滑的糯糯的，好像也可以烤，有人是烤昙花，烧烤烤的，但是我觉得糖水是最好的，因为它会有胶状。
哦，
胶质。还有什么？
但是昙花一般要你可能养第一年它未必会开花，有些人养了八年都未必开。
啊，
我就比较幸运的是第二年就开了。
那还有什么能吃的在你的阳台上？
金银花呀。
哦，对，金银花
特别没有办法，就是太多了，然后而且它很快你就会看到它先长出银色的，然后就渐渐变成金色的。
嗯，
然后呢你就知道它马上就要开始，就是你要把它摘下来，要不然它就要烂了。
嗯，
然后那个时候一般都会遇到下雨，你就必须得在下雨之前把这些全都收进来。
嗯，
关键是你收进来之后，因为是雨天，梅雨季节，你知道吗？对，
里面也很干，
就要干，就可能只能放在那个抽湿机上面把它抽干水分。
烘干
用那个什么暖气片什么的吗？
没有，下次你给我那小百合有那个烘干机，
烘干机
对
吧？
对，
就把它烘干，
先去它那里烘干，然后金银花
干
花
嘛，
对，超好，
泡茶泡水，
对对对，然后夏天泡澡也很好，
对，就四五月份、五月份左右的时候，它真的就是会。一茬一茬的长，每次长几百朵，每次长几百朵。
哇！
就我你看的那个照片里面就有几百朵。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组建一个农事日，就是谁家里来不及干的农活，然后一帮人过去。
对对对。
劳力
在，下次就喊你们过来摘花吧。
对对对，摘好之后直接送到小百合那边，让他烘干烘干烘干，到时候给一点花他就行了。
对。可以，没有问题。
那平时能吃的花？其实我本来只知道那个桂花嘛，然后今年好像还知道了那个玉兰花也是可以吃的，甚至有人榨成天妇罗的，然后槐花也是可以吃的，炒蛋啊，
嗯，
对，什么的。然后我最近还买到了槐花豆沙馅儿的青团。
哦，
但是它的口感很奇怪，因为里面槐花是一朵的。
哦。
你咬的时候就不会咬到一个硬东西，
这个就是为了装饰啊，我觉得就是没有诚意，没有诚意。
对对对。
还有那个野姜花，就是那天我发到群里，那个小 C 还说他，哎，你是不是种了玉米？我说不是，就是野姜花的那个。对的，野姜花它特别香，然后开的花是白色的，就是很清香的那一种。台湾有很多这个，他们就是很喜湿嘛，就在那个
对对
岸边什么都有。
介绍你们一种特别那个食用的一种球姜。
球姜，
嗯，
是一种姜啊。
它是这样子的，就是我后来也才发现，原来我上淘宝搜的时候才发现是我们老家产的。然后呢，当然台湾也有很多人，然后他们很多建筑师会喜欢把球姜种在那个建筑周围用来防蚊。它长那个叶子跟你说那个野姜花的很像，然后呢但它上面会长出一个球状的东西，就用它来搓手。然后它就能防蚊。
哇
哇，
那球状的那个东西是硬的呢，还是蓬松的呢，还是？
我也不知道，
没有错过。
对，我自己没有种，但是我很想种。
嗯，那球就是皮球的球，姜就是姜，
生姜的姜，
生
姜
的姜。等你先种，因为他们这种繁殖很快的，第二年可以分点根给我就行了。但是一定要保护好它，因为我之前还种了那个姜黄。
嗯，
是我一个台湾的一个那个姐姐给我的，姜黄也很好，不是可以把它磨成那个
姜
黄
粉
吗？
对啊，
姜
黄
粉啊。结果那一年就是因为我地方实在太不够了，我把野姜花、
嗯、
姜黄、黄瓜套种在了一起，但后来就烂掉了。
哦，
嗯，
就是因为它营养不够了。
因为它在一起就 是根部它都是要很需要空间的那种东西，然后就纠缠在一起，然后冬天一到，然后后来就烂掉了。然后今年我去刨那个土，因为我想把岩浆块拿出来，不要放在里头种了。然后还有一个这么大的，我存留了一个这么大的岩浆花根块，今年给它换一个大盆，我希望它可以长多一点，到时候可以分给大家。然后炒鸡蛋呀、啊、什么的，超好吃。
好好好。那个姜黄是长什么样的？
姜黄它更细，就是比和岩浆花相比，它那个叶子更细。
哦，但也是那种往上长的一长。
对对对，姜类的好像都是这样子。
对，
生姜也
是这种样。
嗯，对。我还有还埋过一点生姜，后来没长出来，就长出来了，但是没有发很多的生姜。
嗯，哎，那晨晨再说说你的家乡的。
我是江苏人。对，然后我种花种菜，其实我觉得也是深受我父母亲的影响。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家也中间搬迁过，然后最早时我是住在那个有点像是城镇的那种地方。对，那时候我们家也是一栋房子，然后前面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花坛，是一个圆形的，印象特别深刻。然后里面种了一棵超大的棕榈树，然后还有下面种了很多很奇怪的各种花，还有仙人掌之类的。因为我小时候曾经一不小心一屁股坐在了仙人掌上，所以有印象非常的深刻。对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因为我爸妈在弄嘛，然后我自然的就觉得，诶，好像还挺好玩的，以至于后来我去回想，就是为什么我还挺喜欢种花的，可能就是小时候经常看他们去弄。对，再后来的话我们家就搬家了，搬到了更加农村一点的地方，相当于回迁。那我们家就有一个很大的院子，一个里院一个外院，然后他们就会种很多的花，然后很多的菜，
也是种在同一片土地上啊。
我妈还挺有意思的，我妈她会做分隔，她有一块地方专门拦起来了，然后管那个叫做月季园，就里面种了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月季，然后有一块地方专门种牡丹的，
牡丹园，
对对对，
有园林的规划。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块因为已经硬化了嘛。因为我很喜欢石头，然后我就经常跟他讲石头讲石头，然后突然间从外面搬了很多石头回来，让我爸从别的地方借了一个起重机，然后直接把大块的石头往家里运，
还要用起重机。
对对对对对，
对，
很大块的那种，然后我们家就摆了好多石头，然后大大小小的，然后他就在里面放盆景，就是我们家就有好几块区域。对的，然后但是他也会觉得说，光种点花好像没有什么实际的用途，还是种点菜吧。然后他有一块在外院有专门地方种菜，嗯，里院的话他放了好几个盆，种了一些香菜啊，然后葱啊，就是这些比较实用的这种，就是可以随手采摘的这些。然后外院的话他还专门种青菜啊，然后这个番茄呀、啊、茄子呀、啊、就是这种的，还有各种椒啊之类的，
也是好种的。
对，然后还有很多树，果树，家里面很多果树，对的，是苹果，然后橘子，然后什么柿子，什么，就是各种各样的树，然后还有枣子，
嗯，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对对对对，我家其实面积还挺大的。
对，就感觉就
也种果树。
我们是一个农场，因为这个农场它是在一个热带作物研究所里面的，
好幸
福，所以它。必须就是他一定要种这种经济作物
哦，
然后当然基本上也会考虑说一些种的好不好卖啊，就所以我们种的大部分是木菠萝，就是那个菠萝蜜
哦，
嗯，然后还有槟榔，然后自己家喜欢吃的也会种，比如说木瓜、椰子，然后柠檬，有好几种不同的柠檬，有青柠，然后有那种它形状比较像橘子，但它是柠檬，它颜色是柠檬的颜色。
上海能种吗？
家里能种吗？
但是它一年只长一季，就在海南也就一年只在11月份左右的时候会结果。
哦，放弃。
对，就特别稀有，但是特别香甜的柠檬。
哇，还能甜，太棒了。
哦，对啊，感觉有了更多橘子或橙子的基因。
对的，对的。
嗯，
橙子有可能，
然后还有很多的莲雾，然后还有那个蛋黄果，就它里面它这么大一个，然后呢长得有点像黄色桃子，但是里面的质感是像鸡蛋黄一样的质感。还有那个百香果，
哦，我也很喜欢
吃百香果。
哦，我很喜欢吃百香果，但是这里种不了。
也是气候的关系，
对，
土壤
气候。我刚才听你讲那个阳台 就是家里面种的那些菜，想到我奶奶家其实一直有一颗有一颗花，
嗯，
叫夜来香，我在上海好像
夜来香，
嗯，它结的那个花苞，当然它开花了也可以吃，但是我们都会喜欢把它剪下来煮汤。
那再问一个问题，你们俩是不是都是搬到朱家角以后才开始在上海种花种菜的？
我不是，我很早就开始种了。最早时候我那时候还在读书的时候，会在阳台上种一点什么多肉呀。后来就自己出来住了之后，也会种一点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但是比较好养的花花草草。我记得有一年那猫眼给了我很多那个他从国外带回来的种子，什么琉璃菊啊，然后什么还有很多很奇怪的这种东西，也都是可以吃的，你知道吗？那时候上海还不太能看到这种很奇怪的这种花这种种子，给了我之后我就剥了，
然后就用来泡茶呀，或是用来做色拉什么的就可以放进去。其实我开始热衷于种可以吃的东西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之前我就是种花，就各种好看的花，各种容易生长的花，因为那时候条件有限嘛，然后就在阳台上，那是一个封闭阳台，就是生出去这么一块，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种什么萝卜呀什么的，属于绝对的小白。那是第一次认真的观察一颗萝卜开花的整个过程，然后还有它的颜色的变化，然后后来它就开始结种子，然后我说诶，是不是会长萝卜啊？然后我又去搜了一下，发现哦不是的，那个的话它要先开花，然后结种子，然后把种子收了，种种子才能够长出萝卜。
哦，
对，就是第二年你才能够开始有萝卜。
萝卜必须从种子里长出来，但是萝卜花不一定，它可以有快茎的话，它有那个萝卜因子或者那个根的话，
对，它就可以长出花来。
嗯，
我觉得还挺神奇的那个时候。
对
对，然后一开始我就只种些这种丢弃之物，就是我觉得
土里就可以自己长的那种。
对对对，就是还觉得有点实验性吧，就对我而言，就是我没有看过，所以我还挺想看看它到底会长成什么样子的。对，然后后来我是搬到朱家角之后，就是有大片大片的地方了，我才开始种。一开始也都是朋友给我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像紫苏啊，然后野姜花呀，我就会问他，就说诶这个东西可以吃吗？诶那你有没有多的可以分一点给我？然后我就慢慢的开始种起来了。
就是你一开始就想着要在阳台上种菜了吗？
对，我觉得我特别务实，我就属于那种光是种花无法满足我，就是我需要那种更加务实的东西，就是如果这些花也能够吃就好了。所以慢慢我是转向就是可以吃的花，比如说野姜花啊什么，就这种又好看然后又好吃。后来我想说哎呀不行啊，还是要种点菜才行。然后一开始种的还是属于就是小的那种，比如说什么萝卜胡萝卜，就是这种比较小的
又好种的。
对对，又好种的，就种特别好种，然后叶菜也是特别好种，然后收获也很快，然后就迅速你就可以尝到甜头的那种，然后就哇就可以吃了。对，还有一些就是像那个发芽了土豆，
就
顺势埋到了那个泥土里，然后
一整颗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要切块，就是它切芽点，切块然后埋进去。那边的那个三颗土豆苗是一个土豆里头的。
哦，芽点就是它那个凹进去的，然后可能会长东西
来，对，凸出来的。它一般都是先已经发芽了，可能已经有这么高了，然后我切然后埋进去好了。还有一年我还埋了红薯，然后我就发现。原来不是那么埋的，红薯应该是把它那个就是发芽的那个部分切下来，就是直接剪那个茎，直接插就好了。
哦，就是不用下面的快茎，
不用，
只要上面那个茎。
对对对，然后就直接就可以吃了。然后
那个茎是自己会长根的。
对的，
它每一节都会长根。
对，然后当年我以为它是红薯一样，它和那个土豆一样，我还整个埋进去了。
我当年也是，因为懒。
失败了，
没有长出来了，而且还长了小红薯。然后我还插叶子吃，那个也挺好的。
红薯叶。
但是后来你是怎么知道它是不需要把块茎埋进去的？
因为我买了一些小树看的书，就是那个我是从它的书上知道的，有一本关于植物的书，然后它里面就讲就是种子发芽蔬菜是怎么长出来的。 然后里面就讲到了红薯，我一看啊，什么红薯是这样来的，我才知道。我觉得说好吧，互惠互利。我说我一边教小树，一边从他的那些资料中间获得营养。
是是是是，
我说
对
的，
对的。你回头可以把他哪些书单发给我？
好的，
你也是
绘本，绘本
上对。
那你应该是怎么从那个一开始被虫吓到了之后，不再种蔬菜了，但是还是种点香草什么的呢？
我妈妈在台南，她就已经种，她有一个很大的菜地，她种的范围跟我的范围是互补的，就她种的果树果子是可以吃的，菜地里面都是可以吃的菜，但她种花种的相对少一点，但是这两年也稍微多一点，所以我就觉得我要跟他有一个互补，
隔着十万八千里，但是两个人好像一互补一样。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种菜，你就必须得特别勤快。
嗯，
就是你要勤快的去收获。
对对对，
我是那种我会很勤快的去施肥，除虫，然后我就看它开花，但是我连剪那个花我都很懒的那种。
哦。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种菜的话，我想到我每个月我都要去剪它。我就觉得我做不到，
可是那是吃的呀，你剪下来
你知道吗？我就种那些香草，我种了迷迭香，而且就是从那么小一点的苗种这么大一丛，然后还有什么，就像我之前说的那个罗勒，然后还有那些薄荷，对，而且各种薄荷种了，它们都长得很好，但是败就败在我没有去剪
啊、哦，然后
没有勤俭，然后就成灾了吗？
啊什么？
然后就太多
不是。当然有一些，就比如说薄荷，如果你不经常剪它的话，它就会就长得其实就没有那么好了。
是的，是的，
它就它到了一个
峰度
了，对，然后它就你不剪它，它就会塌下来，然后就会反正变得很丑。然后我就是这个样子
啊，
就浪费了。
我去给你剪，真的真的，因为那薄荷超好，就是
对，让我们再互补起来。
对对对，因为。我是有一年，就是那个时候还不是这个布局，是另外的布局，就是我在那边朝西的那一面墙上有好多那个横杠嘛，就是里面那花盆里头种了好多香草，然后我也是因为那太高了种的、然后导致我也没有办法去修剪它，对的。然后但是我发现薄荷真的超好，
对。
后来今年我又种了一颗，我不敢多种了，因为那个东西真的侵略性太强了。
对。对，
然后我上次摘了一点下来，因为其实我是为了要摘那个
叶
插顶，然后给王老师泡了一壶蜂蜜薄荷茶，然后我说哇，这个太好喝了，所以我去给你加，我去。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对，那个真的还挺好那种。
而且我记得我第一年刚开始种那些薄荷各种的时候，我就很热心的就给他们打顶，然后打顶了之后还把它扦插，就想说生更多嘛，然后送给朋友嘛。后来送到
没有人可以，
我的各个朋友都
已经超多
了，对，然后再拔下来，他们已经没有地方用了，而且我自己
喝茶
就不上呀，就
来不及
喝，我已经感觉我每天都在搞薄荷了，
喝的已经凉透了，
对的，就
想再喝，
然后所以啊、还有那个紫苏也是，
哦，紫苏，
我家的紫苏，因为我施肥施的多，然后他们的叶子每一片都
巨大。
就以至于我后来也不知道拿他们该怎么办。有一年我是做了那个，我们广西特别喜欢做那个叫酸李，就比如说我们最常做的一种就是三华李，就是李子，然后用木板把它给夹过夹扁，然后它就会有裂缝，然后我们就放辣椒盐，然后放这个紫苏，放甘梅粉，放甘梅汁之类的，然后把它们凉拌。然后特别好吃，然后那个时候我终于消耗了一大波的紫苏，就那时候觉得哦，总算用上了，要不然平时你总会要想着种香草一定要特定的时候你才能用上、
啊。是的，是的，是的。当我种香草也会有这样的困惑，就是你想去打理它的时候吧，你觉得哎，今天好像不要做它，
对，
不要做什么，
你没有什么能用得上它的地方。
对，对的，
对
的。对，后来我还有一次，我还把它就是扎起来给晾干，然后我发现其实晾干之后你也不想去用它。
对，就是这样的，就是我
看看闻闻香味就可以了。
我当时还特意把所有的罗勒全都留了种子，
嗯，
就那么多的种子，
嗯。
结果真的就把它放在那儿，我也不知道该干嘛。
紫苏的我倒是有一年，我摘了好多紫苏的叶子，我就把它晒干了，然后就放在那里。比如说
感冒的时候，
嗯，
紫苏加生姜煮水，红加红糖，或者不加生姜也可以，紫苏加红糖，就是
好
像是嗯超好用，
嗯
嗯，
哦对，我还知道有一种保存的办法，就是都把它们就稍微晾干了之后，直接放到冰箱里面去冷冻。
哦，冷冻，哎，冷冻也很好
用，
对对对，是的，是的，
对，
嗯，或者直接就比如说
密封保存，
对，或者比如说像罗勒之类的，直接
做成酱，
对，大量清酱，
对对对对对，是的，
酱可能用起来比叶子快。
嗯，
对，而且方便，就是哎呀，我有好多新酱，那今天就做一个
对
吧？
就反正你可以储存嘛，这个东西，
对，
就至少能那个储存时间要长了很多。
是的，是的，而且也更方便。比如说那个大蒜，我也会比较喜欢把它做成蒜泥，
哦，
然后就放在那儿。大蒜老是抽芽嘛，
嗯，
然后
对
对，是的，
到后来它也就不能用了。
然后抽芽就埋在那里长叶子呀，知道吗？
蒜泥可以保存多久？
很久，因为它拿油炒的。
哦，要拿油炒。
对，要拿油炒，
就是变成熟的。
对，熟的。
这个青酱也是吗？罗勒。
青酱好像没有这么长时间。
但青酱你要用油
煸一煸。
对，
就是它要油
封
着的。
对对对，但是好像我没有试过很长时间过。
什么意思？就是下面
它就吃掉了。
对对对，就是蒜泥就好多，我也吃不完。
哎，那生的蒜泥就是很快就不行了，是吗？
就会臭吧，我觉得。
嗯。
也是要拿油，因为油可以
对保存，
对保存，嗯，
对
对，
嗯。
好，那你种蔬菜的话，就不太有这个量的烦恼吗？
蔬菜只会怕不够啊，我觉得。
是因为你们家人口多吗？
不是啊，因为你想，尤其是叶菜啊，叶菜就是你看着很多，然后哗，稍微有一点点，
嗯，对。
对，我就特别想要有两三个一米菜园，然后我就可以种大量蔬菜了。但现在还是拿盆种啊，还是不够。
嗯，
那你不会觉得打理它要花很长的时间吗？
就是有多少投入就有多少收获。嗯，
就是
为了那个吃，还是值得你。
那现在能供应你多少吃呢？
现在还不行。在我看来的话，我觉得一个黄瓜，你种两颗。就是基本上你一个夏天可以黄瓜自由，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每年都要种它的原因，太丰产了。
嗯，
就是还有西红柿我以前种过，但是我种的是小西红柿，小番茄。
嗯，
但是我觉得它不够啊，
是绿果还是？
对，就是那种小的，也有矮生的，也有紫心，我种过好几种品种，很多都是那种国外的品种。
嗯，
不够呀，就是它那么小一个，然后我采，每次就只能采到一点点，然后很快就吃完了。然后今年我就种了本土品种。就大番茄还在苗期嘛，我还不知道今年能不能丰产。就是对我而言，就是它的种植面积就是要尽量的小，然后它还能产出更多的东西，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
嗯，
是。
所以秋葵很好。
哦，也是丰产。
对，丰产。
辣椒也可以。
对，辣，但是我吃不了那么多辣。
对，
辣椒是红
辣椒。我其实也种过，都可以，所有的辣椒都很丰产。我其实之前也是。莫名其妙的种过一颗辣椒，然后有一次它上面最多挂了四五十根辣椒，
哇！
而且我就用一个这样的盆来种，上面挂了四五十根，因为我是一个不怎么吃辣的人，就我最多一个月可能就消耗掉五根辣椒，所以我就把那些剩下的几十根辣椒全送给那个圈圈，送给那个湖北的朋友，然后他就直接。做了个酱，
对，我估计最后还是要做酱保存，
对，做酱保存最好，
没有办法，要么就风干了，
所以我
串串挂着，
对，
对，所以后来也不种辣椒了。
但是我今年有点想种那个，就是青椒、红椒，就是这种的，
彩椒，
对，
彩
椒，因为彩椒不辣，
可以，对对
对，
对，
然后很多菜里头都可以放一点，就是调色啊，干嘛都可以，
或者种一点不是很辣的那种辣椒也可以，
对的对的，
辣椒真的很丰产，
对，我就想种那种特别丰产，然后面积又小，然后又可以那个。持续生长的，他们说豆角也还可以。
哦，豆角就是四季豆吗？那个是要爬藤的吗？
对，但是也有矮生的，但我没种过。
嗯，
我目前种的最成功也是最丰产的，应该就是属于黄瓜。然后
丝瓜也可以，
丝瓜太会爬了。
对，但是丝瓜太会爬了。
对，
很好爬到外面去，或者不要爬的地方去。
我楼下就是某一年。就我刚搬来第二年吧，就种了丝瓜，然后它直接就爬到我家来了，然后我对，我当时还心想说，因为它确实也结到我的阳台上了，然后当时心想说，哎，我有丝瓜
可以吃了，
结果但是它爬上来的时候，它好像也，当我发现的时候，它已经开始有点老了，
哦，
变成丝瓜老了，
对，然后 我就想说，那我等它变成那个丝瓜精，然后我再弄下来怎么样？后来就发现它里面有虫子，就是那种虫子是你碰一下，因为它不是脆了嘛，然后脆了，然后你碰一下，那里面就会飞出大量的虫子。
就是成群的那个东西。
对，
他们把那里当窝了。
然后所以我就对丝瓜又有阴影了。
我是之前也想种丝瓜，后来我跟我妈提了，然后我妈说这玩意儿千万不能种，她说你要一种的话就爬的到处都是，然后就是可能会爬到邻居家什么的，他们会要说的，而且我这个阳台太小了，就
也不够她爬，
对，不足以她爬，但是黄瓜就会好很多，
但它很招虫子，就还有像葫芦瓜这种，因为我妈妈那边是种了葫芦瓜，也是很招虫子，就跟丝瓜一样，它就是会有虫子跑到里面去，然后它就会，你碰它一下，就会一群飞出来。而且不是那种苍蝇类，它是有点像那种蚂蚱类的那种，飞出来会响的。
Oh my god！
密集了，我想象中好恶心。
会响的，还不小，还有点大。
对。
吓人。
这也是我为什么后来也不种菜了的原因。就是
比花难打理，比花要费的功夫还多。
那些虫子不会全部的躲进一朵花里面，但是一个瓜就给它提供了丰富的
营养
生长空间，对，
种花比较清净，
我明白，所以种菜应该是有层级的，新手只能先从那几个尝试，
新手最好我觉得要体验到它的快感，对，最好比如说叶菜30天收获，萝卜樱桃萝卜呀胡萝卜这种也是长得比较快的，然后还有就是黄瓜，对，西红柿其实有点难种的，因为它不同的种类，对，它有不同的方法，要磨侧芽，然后有的不要磨，然后要它可能会裂果，然后你要照顾它，
所以你现在进阶到了中间阶段。
对，我没有，我就是很纠结的一个人，就是我又想要这个又想要那个，我就嫌我的阳台太小了。
其实我刚搬进来的时候，其实我是有种要吃的东西的，比如说我放了生姜进去种，然后也放了番薯进去种，因为它发芽了嘛。
对对，我经常是这样。
有一次快下雨的时候，看到一条巨大的鼻涕虫，就趴在那个番薯的上面，然后我就
太恶心
了，然后我就再也不种了，
就包括其他可以吃的也不种了。
对，我就觉得很招虫，然后当然现在有了花以后，这些
虫
鼻涕虫也一直都在。
对啊，就是，
但是我已经习惯了。
有一个东西特别好用，我也是上次别人推荐我的，就是有一种树叫苦脸树。
那个
我知道，
苦脸油。
对，我家里面驱虫都是用，但是鼻涕虫不太管用，
是吧？撒盐。
它只有你碰到它了，你撒盐。就我很想提前预防，然后我当时查的是说要用四聚甲醛，
听起来有毒。
它只对这种虫有毒，因为它一般在盆底出现，你也不是要放在土壤里面，
对对对，
就是放在盆底。
哦。
然后它就会去误吃，然后就会死掉。
哦。
对，
你那里是不是很潮湿啊？
对，我那就是比较。
但是也是二楼，也是朝南的。
但是我那因为我放了一个床架子，棕榈床架放在那边，一开始想用来当花架，让花爬上去，后来发现没有用，但是它起到一个作用，就是跟邻居之间有一个屏障。
哦。
对。
但是也挡住光吧。
挡光也还好，因为我的光是从另外那边来的。因为邻居那边它也多少都挡了点光嘛，所以我放那个东西在其实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就因为它的存在，所以我感觉一到雨季的时候，这个木头就会很湿，然后有很多鼻涕虫就是从那儿附近出现的。我怀疑他们就是冬天的时候也是会躲在那里。
但是你没看到，就是它没爬出来。
他们的生存能力真的很强，我很讨厌这个东西，但是因为它经常出现，我后来也习惯了。
是去年种了一个什么，好像是吃的东西，忘记是什么叶子上面，这么肥的，这么胖的毛毛虫，然后好好看哦，
橙色的，
黄
色
的
荧光的那种感觉的，是不是？
对，
我家也有过，
对，
而且
毛
好
长，对，
我们家也有，
对，
出现过两次，
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发现的，然后我好开心哦，我说小叔快来快来快来，我说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毛毛虫，但是你不要去摸它
哦，我说摸了它你就会手指突然间肿起来，肿得很大，然后就吓死了。
对，小树是跟你一起种菜的人，家里面其他人是不种的。
对，基本上他从小就跟我一起种菜，他就是他还才一岁嘛，一岁都不到可能，然后我就这样背着他，就背在前面。那时候我说我要去种胡萝卜，顺便去翻一下土吧，然后我就抱着他在那边翻土，翻着翻着翻着，突然间看着不对呀，他手在抓什么呀？然后我就一看，他在拿那个土往嘴巴里塞。
真的假的？
真的。然后他嘴巴就一伸，然后我说啊，好吧，我说农家的孩子大概都是这样，没关系没关系。然后我就帮他抖了抖，冲了冲，好了，把他嘴巴一抹抹干净，继续玩吧。我说，
嗯，他吃进了一些微生物，
应该是的，
从小就是吃土长大的，
真的
吃的还是最贵的土，
然后就能茁壮的。那时候你种了第几年啊？
刚刚搬过来没多久，那个应该是在这边种菜的。第一年或者第二年。
哦，差不多他就是同步的开始跟你一起。
嗯、对对对，现在就是开始捣蛋了呀。我觉得任何东西一开始都是要花大量的试错成本的。
对，就是你种着种着，你就会发现哪些花就是或者菜特别适合你来种的。
嗯，是的，是的，
对吧？
我前几天还在那想，要不要把美人蕉换掉，可以种棵果树或者是什么？
美人蕉不能结果实的是吧？
不能不能。但是
芭蕉是另外一种东西吧，
那是另外的，对对对。但是美人蕉有个好处，就是一它很野，
嗯，
就是反正你怎么动怎么晒怎么淋雨，
就很好活，
对它都无所谓。然后另外一个是像今年冬天没这么冷，然后它有可以达到四季常绿的感觉，就是你阳台上总有一样活物，就是这种感觉。
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小时候的记忆，就美人蕉可以吃。
什么？
美人蕉的那个花拿下来，那个里面的蜜特别的甜。
真的、啊？
对，超好吃
啊！我一直都不知道美人蕉是可以吃的。
那美人蕉你种了吗？拿过来嗦一下。
没有，因为我们小区种
超多，对
对、
哦，超多，
是绿化植物嘛，
对，
属于
对的。
它开花就摘一朵试试先。
但是最后外面的那个先不要，因为外面它会打药。
打药，
对
对对。
到我们家来吃，
花
到我们家来吃。就是那个蜜特别甜，花蜜、
哦、
嗯，我小时候啊就是
不知道
就是没有零食嘛，小的时候，然后就呵呵到处去薅花花蜜吃、
哦、
但是你今天给我们带的那个是什么主题的？
荠菜花主题蛋。
对，
对，那个是野生的。
嗯，那个就是野菜。
对，
你也可以自己种，但它就是野菜，
而且
它
时节的
遍地都是。
煮出来是香还是？
不是，它就是一个
清火明目。
不是，反正就是说
是马兰头。
我昨天晚上因为要搜那个菜谱嘛，就搜到说以前相传华佗，到了湖北某地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孕妇就一直在喊疼，然后这个华佗就让他去拔那个荠菜花，然后用它来煮鸡蛋、
哦、
然后他吃了之后就不疼了。
哇，
好像有这种疏通的作用吧。
对，
我赶紧来一个。
荠菜还挺好的，尤其是这种春菜嘛、
嗯、
春菜就是一定要吃这种鲜菜，最好是野菜、
嗯、
然后因为野菜最早，荠菜是所有的这种野菜中间第一种长出来的。
哦，
对的。
那野菜我们就是一般是不会在阳台上种的是吧？野菜就是要找野生的是吧？
你也可以种，但是野生的就
更好吧，我觉得。
就是因为它没有必要特意的去种，
找到它，
因为它的侵略性非常的强。
哦，一般都是野菜都是侵略性。
因为你想它能够在野外这么顽强的长着，就说明它就其实金银花也是野草来着的，
真的、
啊、所以它的生命力非常的顽强、
哦、还有那个艾草，
所以金银花我每次都是其他的花草我可能都要用很特别的土啊什么的、
嗯、
然后金银花我都是用别的用剩下来旧土、
嗯、
但是它一样就是还是长得非常
的
好。
我
的
天哪，就不能跟它太好、哦、
对，
换句话说就是生命力、
嗯、
对，
是的，
对的，
别的活不了它能活。
对，
那莹莹正好说一下你搬到朱家角以后才开始种那些东西吗？
种那种小的多肉我就不说了，因为也没有种几盆、
嗯、
然后但是也没有地方可以种东西，
对，主要是没地方，
阳台只能种窗台什么放凉。
所以我到了朱家角之后，我就特意就是选了有一个大露台的房子然后就是为了要种花种草，因为以前我们家的露台什么的都是被我爸
侵占的吗？
对，就你想从小到大那个阳台都是归我爸的，就是上面种的花呀什么的 都是我爸管。
嗯，
然后后来搬到了海南，那个地方也属于我妈的
啊，
就她来定到底种什么东西，
嗯，
所以就从来没有真正属于我的地方，
嗯，
所以直到到了朱家角才有真正属于我的地方。
嗯，
然后而且我那时候也不太确定我到底会不会种，然后我也是突然间开窍的。
嗯，
就一开始也种死了一些。我觉得主要原因是那时候没有很上心。
哦，对，一定要上心，这个很重要。
对，
嗯，
然后有一年好像就是2019年吧还是什么时候，就突然间就像疯了一样的，
嗯，
就上网看了巨多的视频，
嗯，
然后而且那时候我还不在上海，我在海南吧，
嗯，
还在玉林，然后就是突然间就看了巨多的视频，而且特别焦虑，想哎呀完了这盆花没有放进室内会不会死啊什么什么，就在那想，然后回来之后就开始很辛勤的给那些花除虫除了，就是一下子你就知道为什么这盆花长得不好，
嗯嗯嗯，
一下子你就知道它出了什么问题，然后你一下子你就知道它盆土有什么问题，是不是要施肥啊什么的，然后那年他们就很辛勤的回报
啊，是的是的，就是还是要有知识储备，还是要看大量的那个资料的，
对，
书，
一个是看资料，另外一个就是你要真正的去观察那些花。
是的，
以前我就觉得我虽然是在种，但是我没有真的在看见它们，
用心的去那个
开窍了，感觉你跨过了一个门槛。
对，种了一段时间，我就会觉得我跟他们是心意相通的。
嗯，懂懂懂，
对，就是那种感觉，而且因为你每天都去看它们，每天就会有。
不一样，
我
问他们，然后跟他们聊天啊，我觉得这是真的有用的，因为植物是有植物神经的，
嗯，
它能感觉到人类的这个信号，电信号的，
嗯，
所以你向他们释放爱意的时候，他们就会回报你，
对对，
哦，而且花草是很能点缀你的环境的，然后它能给你带来一种心情上的宁静，就比如说。我看到，我其实不是看到花的时候最开心，我是看到芽的时候最开心，就是你就看到一种顽强的生命力，然后而且它每天都比之前要
茁壮，
茁壮，然后要大，要展开那个新叶，然后你就觉得你的能量也是这样子，慢慢的就苏醒了，所以我觉得它很治愈人，然后所以我觉得应该很多来朱家角的人，他们就算自己不种花，但是每天出去在这种有大自然可以亲近的环境里面去浸淫着，应该也会吸收到这种能量。对，
我觉得我整个的生活中间最让我放松的就是我和他们独处的那个时候，我每天早上起来如果是晴天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是跑到阳台上去看看这个看看那个，我心情超级舒爽。
就是我每年的春天，我的90%的时间都是耗在阳台上，
就得看看
我。对，你就真的，就我真的就可以看着它看一天。
真的，真的，真的。
每一颗芽我都要盯5分钟。
对，然后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很傻呵呵的，就是我在那看看个啥呀？我说我在。
对对对，就每次就在那，就这样看着，就这样。
对对对，
盯着。
对对对对。
而且就一边看一边很开心，一边在那边傻笑的那种。
对对对对，就是嘴角不自觉，但是悄悄的咬进。
就是那种姨母笑，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今天早上我去看看我那个小黄瓜苗，有一颗已经有点不太行了嘛，就前些天阴雨，持续阴雨天，我就有点心
疼。
心
疼。
对，
对，
然后我就开始拿了一点点泥土，轻轻的帮它两边夹一夹。我说你稍微帮你稳固一下，我就希望你还能继续好好活着，就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就是会有在照顾他们，就像照顾一个小孩一样的。
对对。
然后稍微他有一点什么，你就会很心疼，很心疼。
对，关键是他们还很安静。
嗯，
因为那个小孩还会吵着，就我们家小叔一样。
对，我就记得有一年我搬那个昙花吧，
嗯，
然后他就换盆还是什么的，然后一不小心就把他的叶子给折了一半，
嗯，
哦，我记得我当时就是那个心疼，就是我感觉他很疼，
嗯，
然后所以我才心疼的那个感觉，
嗯，
就是那个信号，
嗯，
捕捉到了，
嗯，是的，是的。
问一个残酷的问题，那万一羊死了的时候怎么办呢？
你先说。
不是，其实羊死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是，尤其是花，蔬菜还好，尤其是花，其实是大概率，尤其是这种草花或什么，要不，比如说
太阳太猛了，然后忘记浇水了，立马就一下，或者冬天或者什么时候就是冻伤了或者什么，这是会经常存在的一件事情。那对我而言的话，我觉得我会尽量的让他们死去的生命依旧发挥作用，比如说用来沤肥。
死去了的根啊、枝啊、花叶什么的，在土里面它就会慢慢的腐化，然后变成水。
要看是什么，有些根啊什么的树枝是不太能用的，因为它要耗很长时间才能够腐烂。对的，像叶子呀、花呀这种的还是可以的。
包括你去买鱼肠，或者是人家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日本的樱花树为什么长得这么旺盛，就是因为它底下埋了死人嘛。
哦，对，有很多是在那个墓地那个，
其实就是
生死轮回，
就是最好的有机肥啊。
是的，
我还曾经想说，我死了以后，我最好的方法就是把我做成堆肥，
哇，
然后让我的爱的人就捧一撮，然后自己回去埋在自己喜欢的
花里。
那营养死植物的时候会怎样？
他们快死的时候，我是大概就知道，因为我的植物一般死就是我的疏于照顾。就像你说的，夏天你可能就是我不在家，那可能朋友上来帮我浇花，他可能就漏浇了那一盆，或者是怎么样的。我是这样的，就是有一些花呢，我会很提前准备的，我会先剪它们的枝下来，就是我要扦插，保留一些它们的后代。但有一些实在是没有办法。就会很心疼，尤其是那种很贵的花，就会很心疼，
肉疼，
主要肉疼。对，但是花嘛，就是死了你总归可以再买的，而且这就是一个更新换代嘛，有些花可能它死了也是因为你不适合养，我就记得周养特别擅长养的，而且或者别人特别擅长养的那种什么铜钱草啊，什么常春藤啊，这种都是很好养的，在我这儿都活不过一个夏天。
其实我觉得铜钱草有点难养，因为我经常会把它养死。
对，就是忘了浇水或者
是怎么样的。对，
就是那种就在别人家就能长得很茂盛，长了好几年，我就养不了。但是有些人他不适合养的，比如说月季，我家就长得特别好，所以我后来就慢慢的就接受了这个事实，就是。可能你就适合养某一些花，在某一些时候，对，在某一些时候你就适合养这些花。
是的，尤其在上海，冬天扛不过就死了。
有时候夏天，就那种矮牵牛，夏天也扛不过那些鱼，
对，对的，要不就是暴热，要不就是雨，要不就是冷，反正总是会换的。就是很多东西在我们这儿是一年生，在有些地方更难一点的地方，它可能就是多年生。
哦。那菜里有这种吗？
菜你要吃掉的呀，要不会一直都放着呀。菜的话就是收种子，而且菜的话比如说一片土一直种这个菜就不行，那个营养会跟不上，所以有的时候要轮种。
你种的是什么黄瓜？就是那种
最普通的那种带刺黄瓜。因为我觉得那黄瓜就好吃，黄瓜的那个香味就很地道，就那种水果黄瓜就吃起来没劲感觉。
黄瓜这种的种子是里面那个很嫩的东西啊，
就是没有留过黄瓜种。就你吃到好吃的东西一定要记得留种。我现在就是出去玩的时候我就问人家，哎，这个东西好不好吃啊，或者我吃到什么了，我说哎，你这个东西有没有种子呀。
对，上次我跟我妈去松阳的时候吃到特别好吃的金贝南瓜，然后当时就想问人家搞种子，但是结果第二次吃的时候那个南瓜就不对了，结果就要不到那个种。
你像丝瓜比较好留种，就丝瓜烙嘛，然后等它长得很大很大很大，老了以后拿出来就是丝瓜烙，你就可以用来刷锅呀干嘛，然后那个里头一粒一粒的就是种子。黄瓜没有留过，
黄瓜你可以到它很老的时候你
再直接烧汤了，比如老黄瓜烧汤超好吃。
哦，其他的蔬菜大部分是你自己留种子？
也不是，很多蔬菜都是现买的种子，之前如果已经还有很多但是我没用完，然后我又不想再买了，那么我可能会考虑留种，比如说那个上海青，
黄色花的那个上海青啊。
对
啊，他们的花这么像啊。
对啊，其实都是油菜十字花科的，它已经开始长种子了，开始结那个荚了。然后到时候我就留一点，明年再播一播，不用明年，就今年再播一播。上面有时候会写可留种，我基本上会选那种的。我还关注了一个公众号，它里头专门有今年的时候它专门有卖老种子，但是我没抢到我想要的。对的，就全部都是老种。有一年我留了好多那个叫什么紫角叶，对，木耳菜的那个，然后我还是问一个就是有机农场的那个老板拿来的，然后他给我寄了， 长得好高好高好高好高，可是我发现光长没人吃，因为家里面只有我一个人吃，其他人都不爱吃，后来就没了。后来我那年就没高兴再留种，
没吃过，
好像没吃过，
没吃过啊，就是那个叶片超级肥厚，然后我、
哎、可以吃一下，
对，然后滑滑的，
那像纯菜一样，
有点，
但是还是不一样，
反正就是比番薯叶要糯。
有一年冬天，然后我买了几个那个小苍兰的那个球根，
嗯嗯，
然后我拿回来种的，我想说，哎呀，因为我很喜欢那个香味的，我说，哎呀，我好期待哦，然后就埋在那里。结果那一年呢，我爸给我拿了一只大白鹅，活的，拿回来了。对，然后呢，我就不想杀它，我就把它养在阳台上。结果他把我所有的他能够够得着的花花草草全部啄了个精光，
就是吃掉了，
吃掉了。就是啄吃了，然后我就，那第一反应其实也是肉疼，因为我花了好多钱买的。
对
呀、啊。那第二反应是，大白鹅，可是大白鹅也是生命呀，那怎么办呢？
对的，大白鹅好像是破坏力很强
的。
对
的。
后来我就把它养到了景苑的那个楼上，
天台
上，然后就被投诉了。物业说，你们家在干嘛？养大白鹅吗？养了多少只？
叫吗？还是
他哦，养在这里的时候也是每天6点钟准时叫。
嗯。
然后，但是那只大白鹅很通人性的，然后我就把窗一打开，说：“好啦，不要吵啦，人家还在睡觉呢，你这样吵的话，人家要投诉你了。”然后啊，就不说了。
鹅是很通人性的。
对的对的，
我们家养有鹅嘛，然后它在那边叫，不是在那边叫，它真的是在跟你讲话。
对，是的。
对。
对的，他会跟人交流的。
嗯。
然后有一次，我记得我们是要把大白鹅从这边运到景园去。
嗯。
然后王老师就抱着他，然后他就在他的这边，然后从这边换到这边，他的头就一直在他的左右两边，后来就很安静，然后把头就靠着他，然后我才说，哦，他就一下子被治愈了。他说这是大白鹅跟我有交流的。
嗯。
对的。
好可爱哦。
是的，是的，还挺好的。但是后来因为被投诉了，
嗯、
然后没实在是没有办法，加上疫情啊什么，就很难过去照顾他。后来我们就把他送给了就是这边的一个朋友，他们家老家有地方可以养鹅。
嗯。
对的，然后就送给他了。
嗯。挺好的，不然实在想不出去路。
对啊。
如果把它放到一个池塘里、湖里的话，不知道行不行。
那大概率是被人家捉走的。
小时候我们住在宿舍的时候，忘了是捉到的还是谁送给我的一只野鸡，很漂亮很漂亮的母的小野鸡。
嗯。
然后我就把它当宠物来养嘛。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它还生蛋了，然后妈妈还把它的蛋放到冰箱里面冰着，也是被邻居投诉，就说它吵，然后就放到了阁楼嘛，就是我们那公用天台的阁楼。
嗯。
然后但是还是被投诉，
嗯、
因为它会叫。那时候我爸爸承包了一个鱼塘，就说送到鱼塘去。
嗯。
然后他们反正就说它不见了，我就怀疑他们被
吃掉了。
掉了，
对的，
很有可能。它就哭，
漂亮的，
哭了半天。
是的，很有可能。
嗯。
感谢大家收听这次内容。今年明日之路播客将聚焦于食物这个再熟悉不过但深入起来却又陌生的话题。除了在播客上聊食物，我们也在筹划制作纪录片明日之食。如果你对我们的行动有兴趣，欢迎加入。